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呢又同大家一起呢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呢我们呢会开新的 topic 啊，咁呢主要是分享呢洪十力的明心篇。我个人来讲呢都几相信一样嘢，就是呢阅读过洪十力明心篇的听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少的。甚至乎可以咁讲啊，对于现代新儒家有兴趣的人呢，阅读过洪十力的著作的呢我諗都唔会好多。所以呢我相信一样嘢啦，我开始去到分享洪十力呢一篇明心篇呢本著作嘅时候呢，我要讲一讲洪十力佢嘅本身嘅生平啦，同埋甚至乎佢嘅一个学术嘅思想嘅重点啦。如果唔讲呢啲呢，我諗呢大家直情唔知呢个咩人㗎。当然呢个名字就都几劲嘅，係咪叫十力啊，好似呢如果讲得我哋口语有时讲啲懒音嘅时候就实力咁啊，唔系十力系实力咁啊嘛。咁当然啦，佢都有实力嘅，佢唔系冇实力嘅。咁不过喺我哋嘅即系现代新儒家嘅研究里面嚟讲，最多人研究嘅就唔系佢，肯定系佢嘅弟子啊牟中三同埋唐君毅，甚至乎徐福观比佢更加多。咁但系研究佢嘅人都唔少。咁所以呢我亦都相信一样嘢，阅读洪十力呢系有佢嘅意义嘅。嗱，或者咁啦，咁我哋而家呢就开始呢都首先会讲讲我自己究竟点样认识到或者听闻过洪十力呢个名或者佢嘅思想先。嗱，我个人认识呢或者听闻洪十力呢个名嘅时候呢，当然系源于牟中三先生嘅著作。特别强烈记得一样嘢就系呢，牟先生佢讲返出嚟话佢第一次见到洪先生嘅时候，形容呢洪十力嘅说话神情都系嗰种呢生命力好旺盛嘅人。对于呢儒家思想有真实感受嘅人。如果你记得早几集我讲五十字术嘅时候，牟先生呢赞到洪十力先生呢即係好似一个呢圣言咁嘅出现嘅。亦都因为佢而感动到牟先生自己点样用真实生命去到回应返学术思想。呢个系比较特别嘅。咁我由呢度开始就即係由牟先生嘅一啲嘅益术啦，咁佢就認識到有洪十力呢個人。不過呢，老實咁講，聽過呢個名亦都知佢係牟先生嘅老師啦，亦都牟先生讚賞到呢不得了，係咪？咁但係呢閱讀佢嘅著作呢就非常困難㗎，因為呢佢比起牟先生嘅年代更加早遠啦，因為佢嘅老師嘛，佢用字亦都比較特別嘅。即係甚至乎可以咁講啊，我咁多年以嚟啊，自己啊咁多年以嚟啊，都冇對過洪十力先生嘅著作呢有較為深入嘅閱讀。可能由於呢閱讀佢嘅著作呢係比較困難㗎。一來洪十力先生佢嘅著作係比較接近於文言文㗎。佢最出名嘅著作就係新唯識論，有文言文版嘅。即係我自己呢第一次呢去到買書買線裝書嘅就係、是、洪十力呢本呢新唯識論。咁呢一睇嘅时候呢，嘩睇两睇唔係好有兴趣嘅，因为实在係呢用语同我哋而家嘅表达係差好远。呢个係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就係呢洪十力先生嘅思想啊，你都听到啦，佢最出名嘅係新唯识论。咁你一听到唯识论呢就知道佛教嘢喎，係咪佛学思想嚟㗎喎。即係话其实佢最强嘅一样嘢就係佢首先佢本身係一个佛教佛学嘅人，对佛学好有兴趣，然后用佛教或者佛学嘅概念嘅名相去到诠释儒家思想。喺呢方面呢我自己呢即係感觉到有啲吃力㗎。虽然呢可以咁讲，我对佛学嘅认识呢都唔係话冇㗎喎，你都唔好抗拒㗎喎。我自己呢曾经呢就试过係修读波托会先生嘅佛学概论啦，睇佢嘅如实观哲学啦，亦都曾经呢修读过屈大成先生嘅，佢亦都系教过一啲嘅佛学嘅一啲嘅佛学史啊佛学概论嘅嘢。咁我修读过佢哋嘅课程，亦都自己諗过亦都计划过去到写返一两篇相关于佛学嘅一啲嘅著作一啲嘅论文。咁但係好可惜啊，我自己对于即係唔知点解心里面始终都仲有少少抗拒，就係佢啲名相我唔係好即係睇个经论嘅时候呢，我似乎係唔係好把握到喎，因为实在太多名相。 甚至乎啊，我系修读过韦汉杰先生咧，即系佢系喺人民学会里边教过牟中三先生嘅《佛性与般若》，我修读过添。咁啊，睇两睇，我都即系我嗰阵时修读嘅时候咧，我对于咧龙树嘅八不嘅谂法咧，即系党诶，即系佢个八不嘅思想，空中嘅思想，我系有兴趣嘅。甚至乎咧，嗰阵时嘅兴趣咧，系源于一种对于哲学语言。啊，唔係語言哲學，哲學語言嘅使用嘅一個興趣。咁但係呢，其實老實講，我後來同人分享我都講㗎啦，我就俾佛性與般若打沉咗，基本上對佛學嘅興趣真係就低咗好多。咁結果呢，我就真係一路都冇乜點再去到睇洪十力嘅著作。直至近兩年呢，可以咁講，近兩三年度啦。咁呢兩三年呢，我開始呢發現呢，我都應該要對洪十力先生嘅著作呢有啲嘅慢慢嘅閱讀。遇到嘅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即是我认为啦，我认为自己对于唐君毅、牟中三呢当代新儒家嘅认识，应该可以从学派嘅传承而上溯或者下传嘅角度去到认识，或者甚至乎稍稍去到深入研究嘅。当然啦，我个人亦都认为啦，洪十力嘅哲学思想咧嘅研究亦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尤其是咧佢所建构嘅新唯识论或者系体用论。这个思想系统呢，可以讲话呢开启咗唐君毅先生同牟中三先生两个人各自嘅思想体系啊。即系喺里面呢可以搵到一啲嘅根源嘅。咁但呢个根源就唔系代表佢哋抄袭喎，佢哋唔系抄袭，佢哋系启发喎俾佢。咁呢个启发我觉得喺学术上有啲嘅意义嘅。咁所以呢，我个人嚟讲就近呢两年就开始有注意到洪十力嘅一个哲学思想，或者甚至乎佢嘅经典阅读。好啦。咁除咗呢啲學術上嘅理由上面呢，亦都我都成日都講啦，學術研究成日都係呢同一個因緣際會有關㗎。即係你咁啱兩條你睇開多本書，發覺啊睇出個興趣來，咁你就發現呢個人嘅著作你可以一系列咁睇落去㗎啦。咁但係當然啦，嗰第一步係點樣有機會呢，唔係話你突然間隨手拿起就得㗎嘛，因為有阵时你望到个名字，你唔系好想拿起噶嘛？譬如新唯识论，你如果你对佛学抗拒嘅，你点会拿起佢啫？系嘛？咁但系我嘅因缘际会就系近几即系几年前啦，内地嘅网站咧好多，即系好多嘅电子书可以下载啊。咁我嗰阵时就即系都其实我对于自己嘅研究，我对于自己研究嘅探索咧，我成日都有个即系一啲嘅文本资料嘅储存先嘅。咁所以咧，我系成套咧《洪十力全集》咧就下载咗嘅。咁下载咗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啊，我始终应该啦，有一日会睇佢嘅。咁当然啦，喺当其时亦都下载埋梁寿明啊、牟中三啊，即系其实一大扎嘅。当然啦，唔单止就系当代新儒家嘅，西方哲学嘅，嗰啲我都有嘅。咁当下载咗嘅时候，就慢慢就俾翻啲时间自己去逐步去做研究咯。咁而家我觉得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就可以去睇洪十力嘅著作。咁呢啲就系算系我个人嚟讲啊，我个人嚟讲，对于即系洪十力呢个名嘅认识，同埋点解会睇佢嘅著作，即系一啲嘅分享先咯。嗱好啦，咁咧讲完我自己啦，咁当然要讲翻我哋即系我哋呢次分享嘅主角洪十力先生啦。咁讲佢嘅，我都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洪十力唔系好多人去到注意嘅，即系尤其是咧对哲学冇兴趣嘅唔会注意啦，对哲学有兴趣嘅都未必会好注意嘅，因为佢始终佢个年代久远啲，又唔啲著作又比较阅读得艰难啲，尤其是佢用嘅文字系比唐君毅同牟中三先生嘅更加艰难嘅，加上咧可以咁讲啦，唐茂咧因为佢好多弟子就喺香港同埋台湾，咁所以呢佢哋嘅思想就得到佢啲弟子去到发扬光大，或者去推崇或者宣传啊，甚至乎啊牟先生有英译本啦，係咪开始已经有五十字述同埋中国哲学十九讲嘅英译本啦，咁相对嚟讲洪十力呢就隔一隔咗啊，隔代咗，变咗呢研究嘅人係少咗，推崇嘅人都少咗，当然呢係少咗啫，唔係冇啊，咁所以呢对于佢嘅认识真係比较少，咁而家我尝试去到即係将佢嘅生平或者一个学思历程啊，我叫做咁去到分享俾大家听下先。嗱，洪十力呢原名洪继智， 又叫做咧红星行。咁咧佢有字嘅，字就系紫荆，曾经咧化名做咧叫做咧周定宗啊。咁当然呢啲化名啊，喺啲避难嘅时候用啦，定宗啊，即系希望咧稳定翻中国啊，即系呢啲意思啦。咁佢生于几时咧？生于1885年，哇，真系好耐系嘛？好啦，死于1968年。嗱，其实佢算嚟讲，佢算长寿噶，佢唔系话好短命噶，即系咧佢咧有80几岁嘅。咁但系佢嘅生平，你会见到佢一直系生活喺中国内地嘅。喺佢80几岁嘅生命里边咧，其实经历咗中国近代史里边一个重大嘅，就好重大嘅一个阶段啦，包括甲午战争、新中国嘅成立、国共内战，甚至乎文化大革命，佢全部都经历过。甚至乎如果睇佢生平会见到，佢点解即系1968年死咧？因为佢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嘅时候，佢被批斗啊嘛。而呢个批斗里边，佢就系正正即系耗尽晒佢嘅生命力啊！即系你谂下一个即系1966年嘅时候，即系佢年纪都唔细啦。1966年嘅时候啊，佢嗰阵时都差唔多，依个系81岁噶啦。佢81岁嘅时候，仲要俾人批斗，一个81岁嘅老人家俾人批斗，真系佢仲要抄家批斗，烧晒佢啲书啊！然后佢一路写，佢仲未死噶，1966年未死啊，佢仲挨2年啦。佢仲一路写，一路俾人又批斗，又烧，一路写一路烧，即系佢嘅生命力喺度一路咁消耗消耗，但系去到即系最后先即系挨咗2年先过身。咁我可以咁讲，佢嘅生命真系唔系简单嘅，即系佢嘅生平经历嘅呢啲嘢唔系简单嘅。不过亦都可以咁讲，佢嘅经历唔简单，但系亦都有人去到批评佢噶啦。咁当然有赞有弹啦。咁边啲人赞边啲人弹，我应该慢慢讲。嗱，首先嚟讲。佢嘅洪十力先生嘅生平可以分为三大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佢一个革命士嚟㗎。第一个阶段呢，就由佢17岁嘅时候开始，直至到呢大概34、35岁到啦。喺呢段时期呢，佢呢係有志即係当兵嘅。咁呢多次呢，甚至乎多次直接参与革命嘅事业啊。期间呢又对佛教呢即係佛学呢产生兴趣。洪十力先生咧本身自幼家贫啊，只系喺咧村镇嗰度咧读过2年嘅私塾。咁呢私塾仲要系点解会读咗2年咧？因为佢爸爸去到长官嘅私塾，佢有机会入学咯。但系佢爸爸过咗身之后冇啦，都唔系冇，都系读咗1年。人哋系照津贴佢啦，照俾佢读下啦。咁读1年，跟住会见到就冇读噶啦。然后后来再点读书，后来就喺唔同嘅学堂啊，唔同嘅陆军嘅学堂咧，去到读书嘅。即换言之呢，你可以见到一样嘢，洪十力先生佢自己嘅学问呢，好大程度上呢都係靠自学而返嚟㗎。当然呢一样嘢自学而学返嚟呢，你会见到当时嗰代嘅学者啊，好多时候都係咁嘅，例如钱穆先生啦，係咪梁寿铭先生啦，都係自学返嚟㗎。好大程度上自己睇书自己学，即係学咗基本嘢，基本嘅阅读，咁佢自己去到再深入去读。呢啲係比较特殊嘅。即係喺我哋而家嚟讲有冇呢，就少啲少啲，因为你唔走返一个学院里面呢而去讲自学，而去到再能够令得到人哋认同并且成为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呢，即係非常之少啊。因为而家嘅学术嘅体系已经唔同咗。咁当然呢啲题外话啦。好啦，咁头先我讲啦，佢系参加革命嘅。呢个系第一个阶段，由佢17、18岁由去参与嘅时候，继续去到30几岁，咁直至到即系直至到嚟到佢34岁呢个时候，佢咧喺1918年参加咗孙中山先生嘅护法运动啊。当其时系近代史，佢正式参加革命嘅，真系唔系讲笑噶。咁但系失败咗，咁佢自己发现一样嘢，就系革命嘅事业咧，佢觉得系深切咁失望噶。佢甚至乎佢咁讲啊，佢话佢自己写噶，佢话念党人敬权真理。革命终无善果，然之后佢有个转念，佢转念咩嘢呢？佢话吾党人绝无在身上做功夫者，如何拨乱反正？由呢个时候，即系大概佢1918年之后，即系34、35岁之后，佢从此就决志咗，就去钻研学术。呢个佢一个生命一个阶段，即系由从军转为从学。 仲且做咗研究，喺第二个阶段，即系话佢开始做学问嘅研究嘅阶段，由1918年开始啦，大概1918、1919开始，34、35岁嗰时候开始啦。咁咧喺做学术研究嘅时候，佢一方面，因为佢始终都系有喺军校学堂读过啦，自己对课有兴趣啦，咁就先喺中学嗰度做教国文啦。教国文之外咧，佢另一边咧就喺南京嘅支那内学院，咁咧就跟当其时嘅大师，一个欧阳景慕，一个在学嘅居士啊，佢嘅学佛学。后来咧亦都识咗梁寿铭，俾梁寿铭推荐，去到当其时由蔡元培系做校长嘅北京大学里边接替梁寿铭喺当其时喺北京大学做一个特约讲师，专门教授佛学。甚至乎教授唯识学。嗱，而家即系话可以咁讲，佢喺第二个阶段嘅时候，佢专研系佛学，并且系唯识学。啊，跟住后来咧又辗转又去过南京中央大学做讲学啦。咁唐圭先生就喺呢个时候就从由于洪十力先生啦。咁洪十力先生喺呢个时候咧，主要学术都系研究佛学。不过喺呢个阶段，佢已经酝酿紧佢嘅新唯识论嘅撰写，即系对于甚至乎对于咧佛教嘅唯识学咧有种种唔同嘅批评啊。咁咧直至到1932年，新唯识论嘅文言文版本就出版啦。咁呢本书嘅出版咧就标志住佢系以咧儒家嘅思想，即系儒家嘅经典《易经》里边嘅生生不息嘅本体思想嚟取代到佛教里边嘅内心同外境之别。从而建构一个新的唯识学思想体系。咁呢因为呢种新的思想体系呢同传统的佛教有分别，亦都深入咗其他思想的元素。咁再加上呢再加上好特别，洪十力个人夠膽咁样嘅。即係喺佢呢本著作里面，新唯识论嘅著作里面，佢嘅署名上面佢点写呢，佢写黄冈，即係佢个乡下，洪十力造，用个造字。咁呢用个我哋唔系话写赞或者系写注之类，系做。咁、那个做字咩特别呢？原来喺佛教里边呢一种造论嘅讲法，其实只有菩萨先可以用。啊，即系变咗咧，洪十力自己即系好似讲到自己系菩萨咁啊，系嘛？佢呢个新唯识论都要重新建构一个新嘅佛学嘅思想系统。并且自己好似菩萨一样咁样，结果呢就引嚟咗好多佛教嘅知识分子群起而攻，包括佢嘅老师欧阳景慕啦，甚至乎当其时嘅太虚大师啦，都有批评佢呢个新唯识论㗎。当然啦，调返转，亦都因为呢本新唯识论啊，洪十力嘅学术地位呢就巩固奠定咗，亦都从此呢可以咁讲，即係呢佢出版呢本新唯识论嘅时候就奠定咗佢进入思想嘅另一个阶段，即系咧佢开始由佛学转移到去儒学、儒家思想。啊，好啦，咁当其时当亦都咁讲啦，咁1932年出版咗之后，就又即系有好多嘅争论啦，即系有人会写破新唯识论啦，跟住佢自己咧又写翻篇论文咧破新唯识论啦，即系咧搞到咧即系有个可以咁讲啊。当其时咧，系成为咗咧佛教，即系近代嘅佛教思想里边咧一个公案啊！我哋个公案啊，即系可以一个争论嘅一个即系话题之作啊！啊，咁好啦，咁当佢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嘅时候，即系话用即系以新唯识论嘅出版作为开始嘅时候咧，佢系以儒家思想嘅禅法啊为佢嘅学问中心。咁而呢个时候咧，亦都系牟中三先生就开始就师从于洪十力先生啦。咁好啦，后来呢到即係一路落啦，咁佢一路继续去教书啦。咁抗日战争爆发，洪十力呢就冇跟住北京大学南迁，而是先呢逃返咗去乡下黄冈，然后呢再去咗四川避难，辗转呢又去过唔同嘅书院讲学。然后呢喺1942年嘅时候，新唯识论嘅语体文版本出版。嗱，呢本书嘅出版更加奠定咗呢洪十力先生作为呢当代新儒家嘅一个地位。因为呢佢用嘅已经再唔系点用佛教嘅名相，并且里面亦都有批评佛教嘅思想啦，已经系奠定晒佢系当代新儒家嘅人物啦。好啦， 咁大概咧喺1945年啦，咁抗战胜利啦，洪秀烈先生咧咁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就政局不安啦，你知嗰阵时又国共内战啦，咁结果辗转又到过上海啊、广州啊呢啲地方讲学，甚至乎咧即系甚至乎咧佢其实系有跟随住佢啲弟子啊，即系茂宗三唐君毅咁一套咁去到香港，甚至乎去台湾或者去美国、印度。啊，离开中国嘅一个念头啊，咁但系咧喺1950年嘅时候咧，郭沫若啊，北京大学嘅人啊，当其时中国共产党即系嘅思想嘅其中啲领导啊，佢就邀请洪秀烈咧去到翻去北京大学度教，咁洪秀烈系应邀代表咩咧？代表系佢放弃咗离开中国内地到台湾或者香港嘅一个念头啊，咁但係其实佢点都要放弃啦，呢个系有人吵緊㗎，即係有人争拗緊，有啲人就即係台湾啊嗰啲人士就批评嘅。咁但係呢中国内地嘅人呢就赞赏嘅。啊即係好似最近两年啦，刘晓峰先生呢就出过本书系讲洪秀烈嘅思想嘅。咁系赞赏㗎。赞赏咩呢？其实可以咁讲啊，赞赏嘅嘢就正正系在于洪秀烈自己即系嗰个点，即系个用心喺边度咧？点解会翻去北京大学里边教咧？其实咧喺1950年4月嘅时候，洪秀烈系写个信俾毛泽东嘅。佢写俾毛泽东嘅时候，佢有啲意见系发表噶。佢话咩咧？佢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系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嘅研究，要办好支那内学院、缅人书院。咁即系话佢系想用咩咧？有一个建构中国文化思想去到救国嘅諗法，而去到继续留喺中国内地。这个比较特别嘅呢个諗法啊，同唐君毅同毛泽东佢哋完全系唔同嘅啊。咁亦都可以咁讲啦，自此之后呢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政府呢就非常之礼待洪秀烈㗎，因为呢喺佢喺1950年至到1957年嘅期间呢，喺北京大学嘅任教嘅时候呢，佢可以做一样嘢，就係坚持喺屋企授课嘅。即係我唔使去大学里面上堂，叫啲学生嚟我屋企上堂嘅。即係用一个传统嘅方式去教嘅。咁又更加成为咗第二、第三、第四届嘅全国政协委员囉。咁其实佢真係喺内地叫做受到叫较为高纯嘅一个地位嘅。咁大概喺1957年嘅时候呢，洪秀烈出版一个新书啦，体用论。咁并且讲明啊，呢本体用论呢系取代旧作生唯识论。主要呢用一种思想体系，就系体用不二嘅思想体系。然后呢大概呢就喺1959年嘅时候出版明心篇，作为完整佢成个体用论嘅思想体系。咁呢个就系洪秀烈佢自己嘅一个思想嘅完成，我可以咁讲。当然啦，期间仲有好多著作，后来都仲有啲嘅。咁但係后来至1959年之后呢，多几年呢佢就经历咗好多重大病啦，又更加煤气中毒喎，令到身体极为虚弱㗎。咁我刚才讲到啦，洪秀烈系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政府嘅一啲嘅重视㗎。当时喺1965年啊，即係周恩来总理都透过人物呢尝试将矛盾论同埋实践论呢啲书呢转赠俾洪秀烈。即係用意係咩呢？即係向佢宣扬马克思主义嘅。即係佢重视佢，因为觉得佢有影响力，佢思想够分量。咁但係好可惜啦 ,1966 年就文化大革命爆发啦，洪秀烈就被当做呢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被批斗啊，书稿全部烧晒。但係呢佢当其时亦都即係佢好得意，佢继续写信俾中央政府、中央领导，佢表明呢对文革嘅抗议。咁大将冇办法啦，咁1969年嘅时候呢佢绝食啊，表明心意。咁后来佢喺1968年5月23号就因为心脏衰竭咁病逝咗啦。咁呢个就係洪秀烈佢嘅一个学术思想嘅一个大嘅阶段嘅分野啦，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 ,17-18岁至到30-34岁嘅时候佢係一个革命士啊，投身革命事业啊。咁但係由35岁之后至到佢大概40几岁嘅时候，佢仲係研究佛学嘅，係主要係一个唯识学嘅一个专家。 咁但係自從佢1932年嘅時候，佢出版咗《新唯識論》，佢就係用一個儒學思想、儒學思想嘅禪法做一個中心，甚至乎攞咗佛學嘅名相去重新架佢一個新嘅系統。嗱，呢個就係佢嘅思想嘅三個嘅階段，三個重要階段。咁亦都從我去頭先去到講嘅時候呢，你會聽到，你會發現我哋對於洪十烈先生嘅生平嚟講呢，似乎見到一個儒者嘅風骨同埋光藝。即係呢，佢既參加革命，並且佢又研究佛學，並且研究咗之後佢發現咦裏面唔錯喎、然後喺儒家嘅思想裏面去再建構。建構之餘佢又同人吵啦，係咪同人吵啦。咁但係吵之餘你會見到一樣嘢，佢點解會繼續留喺中國內地嘅時候，佢有佢嘅弘揚中國文化研究嘅用心，維護傳統嘅用心。跟住佢甚至乎極度虛弱被批鬥嘅時候，佢依然堅持去到做一啲嘅即係做一啲嘅抗議啦，做一啲抗議啦。咁呢啲係有啲風骨嘅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學者啦啊，有學者咧從人物歷史嘅考察嚟講咧，就發現咧。洪十烈先生在私德方面是有些欠缺的。習志成呢教授呢曾经指出，洪十烈在1948年大概和1950年在广州的种种行为表现出呢骄傲、吝啬、好名、好胜，直情不能够担当儒者的榜样的一些行为。甚至乎習教授认为洪十烈在私德方面的缺失比起只是在學術象牙塔玩弄觀念遊戲的儒家知識分子更加不可取。對於洪十烈的私德或者個人生活方面，我個人來說沒什麼太多研究，所以我沒得做任何的回應或者評論。不過作為一個學者，以研究宋明儒學的良知為真實生命的呈現來詮釋學術思想，那我們要想是不是一定要要求他就已經能夠達至一個聖人的境界呢？我抱懷疑態度㗎。一方面即使係儒學傳統裏面嘅孔子、孟子，我哋尊稱佢為聖人啦，係咪係咪孟子係亞聖啦，係咪咁，但佢自己係唔承認㗎，係咪佢自己唔承認㗎，你唔好以為佢話佢係呀。因為對於佢哋嚟講，成聖係一種以生命嚟持續達成嘅功夫。甚至乎孔子稱讚顏回三個月不為人。三個月不為人，咁即三個月後就有為人啦，係咪？即係做一啲唔合乎人道嘅，即係唔合乎人嘅呢個境界嘅一啲行為啦，係咪？所以單單如果只係從師德方面嚟到否定一個學術人格係嘅時候，我哋會覺得係值得懷疑嘅。咁另一方面，我哋都可以咁講啦，作為一個修道或者學習成聖功夫嘅人嚟講，可能仍然有啲缺德嘅行為。呢個係可以我自己咁諗啊。是可以睇情況而接受與否的，係咪？而接受與否的。咁當然有啲行為太過離譜嘅時候，我就覺得不能夠接受啦。例如好似阿尼姑就走咗去結婚，轉一次仲要再結第二次喎，係咪？仲有啲私房屋咁你會懷疑咁究竟佢係咪真係修道呢，係咪？甚至乎亦都仲有啲質疑嘅，就係和尚又食肉啦，係咪？即係其實我對於有啲嘅齋菜呀，即係做到同真嘅一樣，咁真嘅一樣咪即係我哋叫做點講戒口不戒心囉，係咪？即係你嗰口啊戒咗係唔係食肉啊，但係你個心其實你食嗰啲嘢個樣啊整到乾炒河咁成塊，係咪成個乾炒河炒緊出嚟，咁你個樣啊完全係你話聽係齋，但係你只不過話咗啲牛肉啊醃咗啲味啊變到好似真嘅牛肉一樣咁。咁你係咪真係食齋呢，或者即係戒呢，咁呢啲係值得懷疑㗎。即另外有啲嘅行為，即神父去到嫖妓啊之類嘅嘢呢，我都懷疑緊，即呢啲係比一般人嘅行為更加差嘅時候呢，我哋懷疑佢喺做成聖功夫嘅時候有啲嘅誠意同埋功效。喺呢兩方面嘅思考之下呢，令到我啊，即常常都認為啊，中國傳統嘅哲學思想或者西方嘅信仰呢，都係一套套嘅價值觀嚟㗎。呢一套套嘅價值觀呢，喺我哋嘅理性或者智性上面是有它能够圆满地解释的地方。但是呢，在实际上在价值观的实践上的时候，就并不是止于在理性或者智性上这些层面了。 更加包括需要面对住现实的层面或者意志方面的层面，从而呢令到这些价值系统在面对实践的时候需要做出种种不同的调节调适。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会证明到一件事，就是不能够只是单凭某一些方面的缺德或者缺失，一些行为的缺失，而去到否定某个人的学术人格或者他的一些修行。只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说，我可以从中可以作出一些体谅，但太离谱又很难体谅的，正如我刚才这么说，太离谱就是借了一些尼姑结婚啊、贪财啊这些，那你很难去到，很难去到接受的，很难去接受，那他都也都令到他自己不能够做一个实践的指点啦，是吧？那但我们不能够从而否定多套的价值系统先。是咪？咁呢方面就是我一啲嘅思考啦，咁亦都系从洪秀烈先生嘅一啲嘅学术生平去做一啲嘅讨论啦。嗱，或者咁啦，我今集咧，我发现咧，即系完全冇唞过，完全咧冇话去做半节一节，十五分钟一节咁，因为一讲原来讲咗三十分钟以上啦。咁咧，所以咧嗱，暂时今集我就系讲分享洪秀烈嘅明心篇嘅时候，我并冇详细咁讲过明心篇嘅太多嘅嘢，反而我系有同大家分享咗洪秀烈嘅思想生平，或者系我对于佢嘅一啲嘅认识，或者里边就仲有啲借题发挥嘅地方啦。咁亦都暂时我呢一集就讲到咁多，咁就下一集就再见啦，拜拜。